在脸书创始人扎克伯格的办公桌上，中国网信办主任卢伟看到了一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写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扎克伯格解释说，这本书我也给同事买了，我要让他们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2004年至今，短短十年间，脸书从一个哈佛大学的学生寝室局域网扩张到市值2040亿美元的世界级社交媒体。然而，这个急速成长的跨国企业却始终无法将根系延伸到中国大陆这片土地。扎克伯格对中国市场表现出兴趣已不是第一次了。2008年，脸书就已经草拟了一套进入中国的基本方案，甚至起好了中文名“飞书”，但是结果就如同我们看到的那样，没有成功。中国网信办主任卢伟今年10月曾表示：“我也没说脸书就可以进入。”我既没有说它不可以进入中国，也没有说它可以进入中国。那么，这次卢伟采访脸书的美国办公室，是否是某种积极的信号呢？网络安全政策研究机构主任兰斯·霍夫曼说
：“It's hard to say because there are a number of factors involved here.”
这很难说，因为有很多因素要考虑，这包括中国政府的审查制度，以及他们决定如何去解读这个制度。无论扎克伯格想要对中国的互联网政策妥协或不妥协，都有可能令他的一些用户反感。
而博讯新闻网创办人韦石持不同的看法。
我觉得应该可以看作一个信号。他们这种新闻出来的话，而且这种参访啊，应该是他们私下，我想有可能有某种协议了，我是这样看的。
但同时，韦石也表示，扎克伯格公开向同事推荐习近平作品的行为，是在试图取悦中国政府，令人反感。
包括美国政府到美国这大公司，他们都忽视了一点，就是当然中国的市场很大，但是呢，作为大公司和美国政府呢，他们有很强的这种谈判的实力，是吧？
对，
就是你没必要就是去。靠下跪或求饶这种姿态来取得你对方的尊重，是吧？你完全可以正正当当的，就是说去谈呀，去什么哈？因为每一家大公司在中国能不能进来，对中国的形象各方面，都是有影响的。中国还是希望这些公司去，你可以在这条件上做些调整，但你没必要去做这种就是丢面子的事嘛。
然而，尽管扎克伯格多年来一直没有停止进军中国的努力。真正进入中国市场也许并非是一个好的选择。美国非盈利机构电子前哨基金会国际事务主任丹尼·布莱恩谈到
I think that it's very hard to imagine the Facebook that the rest of the world uses.
很难想象脸书这种世界性的社交网站会向中国政府妥协，变成中国政府希望的样子，而且脸书也很难让其他国家的用户相信他们在中国的妥协不会出现在其他国家。我认为这会损害脸书作为一个品牌获得的信任。
美国的一些学者普遍认为，中国屏蔽海外互联网公司的行为，一方面是由于意识形态和政治原因，另一方面是在政策方面向本土企业倾斜，以削弱海外公司的竞争力。对此，韦石认为，这虽然事实上让本土企业获益，但真正的得益者是中国的一些既得利益集团。
国家利益和他们一些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是相冲突的，所以这么多年他们的行为，从对外政策或者对内政策来说，他很多很愚蠢的一些行为嘛，包括就是海外投资很多是失败的嘛。那这种愚蠢它背后的原因并不是说它真的愚蠢。我倒认为他是因为一些个人利益，他个人的利益总是有些猫腻啊，就是没公开的信息嘛。所以你刚讲这个美国企业在中国也是，他哪些进来到底是什么样的条约，什么样，往往就是不一定是国家受益哈。但是我相信每一笔来说，他这个集团这个集团的利益，从他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上是会得到好处的。但是他这个副产品呢，就是说中国的像百度啊。这些竞争企业呢，它是得了好处，但是百度这些，它又和中国政府又是那么密切连在一起，从这个角度上说呢，它是实际上当时就是服务于政府嘛，所以政府可能是最大的受益者啊。
他还谈到，最大的损失是中国民众和一些跨国企业， 中国民众失去了获得全面完整信息的渠道和机会。美国之音穆小艺，华盛顿报道。